我们今天翻到讲义的104页的地方，我们上一次谈到这个大乘道的方便，这个菩萨的精神是太伟大了，所以这个经典上举一个譬喻说，他跟那个鱼子还有安罗花一样，都是在因地的时候多，但是果地的时候比较少，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菩萨是极为难得啊。很多人虽然发心啊，但是能够坚持到最后以这个大乘的菩萨道能够一贯的这样子难行能行，行六波罗蜜，然后久在生死里面广度众生，像这样的众生是非常少的。那我们看这个小节这个地方，他说大乘佛法是多方面，传出也是多方面的，而初期大乘的主流呢，是以般若为导，甚深广大行的菩萨。上一次我们有讲到嘛，菩萨的那个这是怎么定义菩萨的，就是菩萨要有三心才叫菩萨，菩萨是一切自自相应作意，大悲为首，无所得为方便嘛，前面也讲过，所以你要当一个菩萨就是要这三德圆修啊，没有那一种不懂空义的菩萨，也没有没有悲心的菩萨，这有这三支呢，不管你像菩萨界讲的，施与众畜生一团之时啊，像这么小的微小的善，它都可以是菩萨行啊。换句如果相反来讲，缺少了这三支，对不对？我们看我们前面就上一个礼拜我们也谈到这个天主教的布施啊，很多这个他们做的有些事情也是我们现在佛教徒都比不上，但是呢就缺少了佛教的正见啊，就是出世间正见这一环，所以也不能说是菩萨。那我们看这个菩萨确实是难得的。那我们看105页。以修行为主的大乘经。这个重信行，重智行，重悲行的。这个大乘经呢多方面的传出，这些都是以修行为主的，不是像论点那个这样子。像那个我们说这个重行重智跟重悲，大乘经的经典，它都是用它的特点是以修行为主，并不是像论点这样子就是很有结构专谈这种理论啊。像我们说般若经它的重心，就是它是初期的大乘经嘛。那他所着重的呢就是广大行，就是一切的菩萨行啊。菩萨行是用什么来表示呢？就是用各种的波罗蜜，波罗蜜就是到彼岸的意思，其中又是以般若波罗蜜为主啊。菩萨遍觉一切道呢是从般若而六波罗蜜，万归而同行的。像这个就是以智慧为导，对不对？然后呢广摄一切的利他行啊，这个就是菩萨行的重心啊。那论点是都是在诠释，佛法中的义理啊。所以像论点的发展呢，它是有一个，我们都知道说过去结集的都只是经，对不对？后来才有论的出现啊。那为什么会有论点的出现呢？这是因为在佛法的流行当中，就是适应教内的需要啊。因为啊，经典都是佛陀在不同的地域对着不一样对象，那不一样的对象它的根性也不一样啊。甚至我们说在当时候的印度呢，有非常多的国家，还有非常多的种族。那佛陀对他们说法的语言也不太一样啊，各地方都是随着各地区的文化、各地区的语言，还有 当然就是适合自己根性的佛陀对他开示的佛法，好，这样子流传。所以各地结集的经典总是就是比较片面一点，都是一段一段一段的。那佛法到了比较后面，为了适应教内的需要，就是佛已经不在了嘛，但是每个人都记得佛对他说的开示。那什么是完整的佛教呢？什么是完整的佛法？有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说法，对不对？能够适用所有的人啊，这个是适应教内的需要。还有一种就是适应外界的这些压力啊，像外在的这些外道的组织，对不对？他们也在进步啊，他们也是像我们前面学习到的，有没有这个吠陀的吠陀的这个六派哲学，甚至我们沙门僧团也有六师外道啊，像他们都是在这个时代的发展中，慢慢的把自己的理论更精致化、更系统化，把它组织起来。那如果佛教徒没有顺应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对不对？当时候外道跟外道外道跟内道之间都有互相分庭抗礼啊，都是要互相辩论才能够立足在印度的知识界啊。所以内要适应我们佛教徒的需要，外呢也需要适应这个外道的竞争还有压力啊。所以呢要做破他显智，这像这些工作都不可，这是发展的必然性佛教就会慢慢的组织化跟系统化起来。那这就是为什么佛教会有经律以外还会有论的出现啊。所以呢在这个历史的长流的发展当中佛教的义理也就随着内在的适应跟外在的压力这两方面就是慢慢的形成，慢慢的发展起来。我们也依着论点啊，所以能够明白佛所开示的意义就是比较完整性的，比较全面性，而且具有一种普遍性啊，不是说针对哪个个人是每个人都可以依着这样的道品跟次第就能够明白佛所开示的教法那佛呢开示的教法毕竟还是为了修行为主，就是为了让我们看破无明能够了生脱死啊能够熄灭我们的烦恼像中论他讲一句话，他说如来说空法未离诸见故，这才是说法的根本像你内在追求知识啊，或是外在呢能够跟外道竞争获得这种布教权啊，其实这都是次要的就是修行或是我们闻思闻思佛法的目的还是要来解脱我们的烦恼解脱我们的生死轮回啊。所以中论就说这句话，他说就是佛说空义，为什么说空义呢？不是为了一种知识上的追求啊，而是要让我们在现实中都能离有无的邪见，离有离无就是中道，得到中道实观然后能够悟入中道的实相这个才是根本的目的啊。但是因为又有刚刚讲的这个内在跟外在的需要但义理的发展就一天一天的严密起来所以呢佛法也渐渐分流分别像有教法跟正法这两种不同的倾向啊。像我们说正法就是一种经验的传承，对不对？在初期大乘经都还这种成分的色彩是非常的强烈啊，到了后来义理发展的越来越严密，论点就越来越就越来越庞大，那所叙述的这些理论就越来越精深啊，越来越精巧这些倾向于这些义理的研究就是教法慢慢就好像 这个出家人啊，或是在家的佛弟子也慢慢的分流哈。像在中国专讲经验的传承，最极端的就是禅宗嘛，他们叫宗门，对不对？然后他批评这些学习教法的这个叫做这个什么宗门跟教下，对不对？好像就是把这一研究教义的这些僧人呢，这些修行者贬在次要的地位，那是后面的事情啊。这个初期大乘其实呢，这个正跟教是不互相分离的，这个为什么谈理论，是为了要离诸见，这个不是说你为了发展而发展这样子。好，那我们看初期的禅，对不对？达摩祖师他怎么讲呢？说我们心里有所我们说我们有所开悟，对不对？修行啊，止观相应有所开悟，你开悟的悟境必须要以楞伽经为准绳，它是以楞伽来印心的，所以他的教授就会分作弟子就分作两种倾向，也就是教法的倾向，研究教义到底楞伽经告诉了我们什么，他就研究这个。另一方面呢，他就就是只谈修正啊。我觉得这是到后来都是比较偏颇的发展，就是只专注一样啊，而忽略了佛法它本身所要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解脱烦恼，是让我们了悟实相。所以圆满的佛法就应该跟初期大乘经讲它的这个内容啊，跟风格都是要以修行为主啊。好，那我们继续看这个大乘经呢，从哪些地方传出呢？现在并没有明确我们并没有明确的从这个文献上并没有文献那个明确的记录啦但是呢还是有一部分是可以推论出来的那以下就是考证波尔经的传出我们大概这样推估它波尔经的传出跟地狱它的关系是怎么样呢？第一点，他说波尔经法门呢是起于南印度，大乘于北印度。我们先看这个波尔经集成的次序啊，这个波尔经呢，它是有一个发展的次序，都是由小集成大部的，最原始的部分呢，就是像这个道行般若经出的道行品这个是原始般若后来呢集成了下品这个下品般若在我们中国一向都称之为小品般若由下品的基础再扩大的集成什么中品般若这个在汉地都称为就称它为大品般若然后由此再慢慢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再慢慢的扩编成上品，这上品就是有十万颂啊那这个呢，这个原始这个小品啊、大品还有上品就是玄奘译的《大般若经》的前五分呐、这个《大般若经》分九部十六会嘛然后这个初期的般若经就是玄奘所翻的前五分的，那般若经它的集结这个编成的这个次序呢，应该是从原始般若慢慢的扩编成下品般若，再到中品般若，再到上品般若这个是般若法门开展的过程也是整个初期大乘它开展的情况。那第二点呢？我们看这个般若法门它在印度发展的脉动是怎么样。这个般若的译本呢是从南印度而西而北这个是在哪里看出来的呢？其实是在般若经自己有讲到的我们看这个 好，这个波尔经啊，它的起源地到底是从哪个地方开始编传出来的哈？现在已经不太知道了哈。不过它流行的这个痕迹哦，可是他自己就波尔经里面内容自己谈到的哈，大概是这样，它是从南印度向西向北这样子来传播哈。这个说法呢，除了玄奘的译本以外，其他的译本的小品大品，像这一段的说明都是一致的。这说明了什么呢？就是他可能就是从这个南印度啊，南印度我们在部派佛教也学到，它是大众部系的化区啊，然后流行到西南印，这个地方是分别说部跟法藏部的化区，再到北印度，像吉宾啊、乌藏那就是现在的巴基斯坦这个地方，已经不是现在地理上的印度了，就是这样的，从南向西向北这样子发展啊。这个经中的这一段描述呢，它就暗示了这个这个下品般若啊，是在这个在这个地区，就是在北印这个地方集成的。那玄奘的说法是怎么说呢？玄奘他翻译的这个般若经他是这样讲，他是说从北方转至东北那般若经是从于田而传来中国了这个是跟下品般若经集成的情形不合啊。这个根据是在这个玄奘所译的这一段经文是从大般若经的302卷讲的。他说般若经开头是在东南方然后传到南方，这一段就大致上这一段是比较像的，传到西方再到北方，就是这一段是前面这个小品跟这个中品，小品跟大品他们都是这样讲，但是庄义的大般若经呢又谈到说从北方再到西北，就印度的北方啦，然后再到西北，最后呢传到东北，这个东北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中国，就是我们汉地啦，中国地区。好，这个是传播的路线大概是这个样子。那中品般若呢，容摄的北方一切所有部的部分怎么说呢？就是般若经里面也谈这个法术，法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的一些带有数字的佛教术语啊。你比如说一心啊，说三宝、四谛、五蕴、十二因缘、十八界、四念处，这些都是以数目字作为佛教的佛教自己的专业术语那这个上座部呢，还不只是受这个一切有部这个影响，它还受到独子系的影响。怎么说它受有独子部的影响呢？因为在这个般若经谈到怎么样？谈到什么十有菩萨这个事情这个古代传译的中般若经，像梵光般若啊、观藏般若大品般若还有大智度论所依的这个大品般若是大智度论他所依的22000颂的颂本像我们从这些资料来查来看，对不对？都没有十有菩萨这一句话，就是都你在比较古典的翻译里面比较古早的资料里面都没有十有菩萨这一句话那显然就是这个后期的这一句话呢，应该就是受独子部的影响这个十有菩萨我们知道这个独子部他是说十有我嘛十有普特伽罗这是不即不离无蕴，而且是十有的这个我是十有的像 这个波尔经哈、哦，跟这个十有菩萨这个意趣哈、哦，哦，可以说是相合的。好、哦，还有啊，好、哦，这个波尔经里面还谈到这个五种所知海岸啊，这个五种所知海岸，他说的，好、哦。五种所知，哪五种呢？就是过去、未来、现在，还有无为。第五个是不可说啊。这个不可说，好、哦，这五个哈、哦，其实就跟独子部讲的无法藏是相吻合的。只是这个独子部的无法藏，第五个是不可说我，好、哦、啊，在这个波尔经里面只讲不可说，好、哦。但是整个我看整个名词对不对？等于是非常哦，根本就是一样的嘛。好、哦，这个五种所知哈，好、哦哦，他没有说这个真我，这个只说不可说哈、哦，但是是按下，好、哦、暗暗的这个播下这个说真我的种子啊哈、哦。那我们看波尔经，好、哦、到了比较晚的时期啊，他就渐渐的跟真我相会合、哦、这个我们从这个考证上才看得出来啊，从这个、欸、早期的本子跟、哦、比较后期集起的这些内容、哦、比较我们才会得到的结论啊。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史观的考察，对不对？我们就是跟着经走啊，就是顶、哦、多你就是做判教这样。为什么前面讲这样后面讲这样呢？你也不知道它有一个时间的次序啊，好、哦，没有一个源流的概念，好、哦，你也就只能像我们中国的祖师这样，就是用判教的方式来理解它。好、哦，那如果我们用这个地域呢，还有时间，好、哦，它的之间的这个关系哈、哦，我们就可以看得出，好、哦，它受这个地区哈、哦，还有受这个时间。受地域文化哈、哦、这个思想的影响，我们就能够考察的出来这一些啊。好、哦，这个是波尔经它受独子部影响的哈、哦、几点哈、哦。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波尔经到后来谈到什么呢？常乐我净的真实功德。好、哦，常乐我净，这不就是我吗？好、哦，像这个外道的神我一样哈、哦。那刚好跟这个。独子部他讲真我有没有？有这种都是讲实有我啊，这一点是非常像的。好、哦，像这三点哈、哦，实有菩萨五种所知，好、哦，还有常乐我净这个大我，这些说法呢，后来都好、哦、都被编纂在这个波尔经里面哈、哦，可见这个波尔经它是受到独子部的影响哈。哦好、哦，那为什么会有这些影响？像受独子部、受一切有部，哈、哦，甚至我们后面还会看到，还有很多的成分是南边大众系的这些风格啊，哈、哦，像这些就证明了这个波尔经的传播，哈、哦，是非常广的，哈、哦，它的这么丰富的内容，也代表了，哦，丰富的印度各地区不一样的文化，哈、哦。这个佛教在全印，它每个地方有不太一样的文化、啊。好，波尔经就反映了这一些，这样。好，这个是波尔经。那我们看这个华严经，哈，华严经的部分呢，它的传出是在哪个地方呢？它的传出，哈，根据考啊，我们考据一下，应该是在南印度传出啊，哈，一样，它是在北印度集大乘的，哈。华严经呢？啊，华严经，这个我们看龙树所引的华严经哈，好、哦，这个龙树所引呢，已有晋译哈，这个在晋朝译的初二品啊，十地品跟入法界品，这个龙树菩萨的论都有引这两品的哦经文哈、哦，入法界品呢，它是以文殊师利南下哈，教化这个教化浮尘，好，这个觉尘的善财童子啊，发菩提心，然后不断的好南行参访上知事哈，这个就表示在家菩萨的修行历程哈， 这个就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好、哦，这个善财童子哦，他其实不只是在华严经才出现哎，他早在这个说一切有部哈、哦，就有讲一位善财。那这一位善财是谁呢？他其实是世尊的本身事迹啊。好、哦，那个在华严经这个地方呢，他就变成一个哦。穷追不舍的精神齁、哦、代表这种求法无厌无限精进的这种菩萨典型齁、哦、在南方传出的这个华严经的部分呢，最后也传到北方啊，大部的华严经里面呢有诸菩萨住处品齁、哦、提到的震旦就是中国跟苏勒齁、哦、大部的华严经的集成齁，说在印度北方，应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齁。那好，第三点呢，这个文殊经典，好，谈到这个文殊经典的集成啊，初期大乘经呢，它跟文殊师利有关的也不少齁。文殊菩萨呢是示现在家啊出家相的，后来我们都这个我们现在看到文殊菩萨是他等于是带璎珞，也是有头发的，对不对？吼，骑着狮子嘛，吼。但是他最早的形象其实是出家相，吼。啊，但好，虽然他现的是出家相呢，但是他不中这个世尊的律制，好，这个是从经上说的，吼。经上说这个文殊呢，是从岛方啊东方的宝饰世界，吼，宝应如来，好那边来的，吼。来了就没有回去了齁，他来这个世间呢是暂住世尊弘法齁，他自己也独当一面的说法。那在印齁、哦、这个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里面齁，说文殊菩萨呢是现比丘相啊齁，来到欧提毗舍月户的家中说大乘法，这个是世间大乘法的齁、哦、开始齁、哦、这个是多罗那他佛教史提到的齁。那这个欧提毗舍呢，它是印度东方三大地区之一，就是现在的齁奥里萨，这个地方是善财的故乡啊。它这个经典里面提到的这些地理位置齁，都是实际上有的哦。那就代表这个经文是跟这个地方有很深的关系嘛齁。所以这个文殊法门哦，就是跟这一代的就是好、哦、有关啦、啊。那文殊呢，可以说好、哦、从东方这个印度哦，他因为他的不是四四方方的哦，他从东方，其实这个东边都已经偏南了哦。这个印度的地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他有点歪歪的三角形呢、啊。所以他在东边这一角呢，其实是齁、哦、比较靠齁、哦、也可以说是在南印度齁、哦。这个是初期大乘经的一支传说齁、哦。就是这个可以说齁、哦、初期的大乘齁、哦、的发展，我们要从初期大乘经的发展来看。初期大乘经都指向一个地方，就是南印啊。齁、哦。那我们也可以这样来推论，就是大乘的精神齁，大乘的教法应该就是从它的发源地应该就是南印啊。那华严经齁后出的菩萨住品呢，说文殊菩萨住在东北的清凉山啊齁。这个清凉我们这个什么寇中记是吗，也有讲到嘛齁。这个文殊呢也就渐渐化为中国五台山的菩萨齁。好，这个是文殊经典齁，我们翻到下一页，看到净土系的经典齁。这个净土的经典呢，外国记的传说齁，就是这个外国记，依外国记这个里面的记载啊，他说是从这个安息齁，安息其实就是波斯啊，齁，就是现在这个伊朗，还有这个齁，一直到这个啊、什么叙利亚、约旦这些地方哈、哦，像这个都是古代这个波斯帝国，也就是安息呀、啊、这个地方的。好、哦，这个安息呢，也就是波斯人，他不是佛法哦，而有念阿弥陀佛的信仰。 正说破的弥陀净土跟印度西北的关系，其实他这一段记载就表明了这一系列的经典还有这样的信仰是出自于这个地方的，这个些都是从经典的特色跟地方文化来连结来论证这个经典的传出它的次序。那它跟地域的连结，我们就考察它跟地域的文化的连结。其实经典它的传出一直都有这样适应地方的色彩。就是佛法呢，不是从天国来的，它是从人间生长出来的。就连佛陀本身自己在世的时候，他也展现出这样的特色哦，他是内植于佛陀在菩提树下的证悟，这个从法界清净等流，对不对哈？但他流露出的佛法呢，是根植于印度本身的文化，比如说印度当时候讨论的一个主题就是神我，对不对？那佛陀就依着这个基础说没有这个我，提出他的无我论啊。我们从这个，我们说大乘经里面学习是依，大乘经是依于般若，也就是依于圣意嘛。那我们说这个圣意，这个空相就是涅槃，对不对？涅槃就是没有一切相的，哪有什么法可说呢？在大乘金刚经不是说他没有说如来没有说法吗？对不对？但是又有所说。怎么样的有所说，其实就是适应我们人自己本身的特性嘛。你说佛的德性我们怎么谈？对啊，我们说这个西方有一尊佛，他叫无量光无量寿。这个无量光无量寿呢，也是其实就是依着我们这个人间他看重什么。比如说在安息这个地方，他们这个地方本来就有这种仙教的流行，这个在玄奘的那个《大唐西域记》里面有讲过哈，说这个地区很多这个仙教的信徒啊，那仙教就是崇尚光明的，对不对？那我要对这个地狱的人宣说佛法，我会怎么样来描述佛的德性？当然我用光明嘛，他们一下就能听得懂啊。对不对？好，那你看到后面有没有多宝如来，对不对？可见就是商业发达的时候，对不对？我要对商人讲这个佛的佛德，那你就用宝来形容，那大家就听得懂。好，你这个取名字也是很厉害的啊，对不对？我们就从名字能够知道这个佛的德好是怎么回事。好，当然这都是方便善巧说啊。你站在圣意的立场，哪有什么可以说呢？好，佛是好，我们像我们这个原这个在根本佛教，他讲就是无我，对不对？无我是我的佛定嘛，就是只谈这一些。但你到佛法，它流布的地域越来越广，适应的文化越来越多，它就慢慢丰富了起来。像我们。这样来回顾这段历史，会觉得它是一种必然啊。那我们了解它跟地域文化的关系，我们就能知道什么是地域，什么各个人为希谈，对不对？什么是世界希谈，为人生善希谈，什么是对治希谈，像这些是希谈的意趣，我们就可以明白什么是适应的说法，什么是适应方便的说法，什么是根本第一义的说法，这个我们就可以从流变里面去抉择出来。好，第五点小节，这个初期大乘主要的教典我们可以推定的是，第一点呢，推定它是起于南方，然后传入北方而大乘的，像般若华严啊，他们从这个地狱还有流布都是从南方开始，然后传入北方，然后在北方集成大乘的 这个般若华严部分及思想介于般若华严之间的文殊教典，他们都是重于菩萨深广的大行啊，菩萨普世普入世间的方便，像这个方便跟大行呢，像这个思想是兴起于南方传入北方大乘的，我们说这个兴起南方不是只说这个是南方人的发明或是说南方人的文化而是南方人他们的特性，我们后面会再谈到他。他的特性呢，还有加上佛已经灭度，对不对？对于佛陀这个永恒的怀念，对不对？还有种种这个思想的发展啊，慢慢他们把注意力放在佛的本身坛，是从本身坛这边所开展出来的。这个我们要特别提到讲这个兴起南方，不是说它就是南方人发明的起于南方，然后还有呢这个起于南方的经典就是般若华严还有文殊教典，那起于北方的呢就是属于这种众心愿的经典啊。众心愿的经典其实一直是西北方这个印度的特色啊，这个是跟他的民族的性格有关啊，像这个地方还对另一边的文化有影响，哪一边的呢？不只是中，就是佛教西，就是我们现在讲西北印这个在亚历山大东征的时候呢，亚历山大也在那边把属于东方的巫术啊带到西方去，就是有别于希腊这种爱智，有没有？他们不是有三大圣那个圣哲吗？这个亚历山大从那边学到巫术啊，然后也让这种神秘教义叫奥尔弗斯主义流入到西方的文明当中，可见我们说他对于东西两边都有一种比较神秘啊比较重信仰的这一方面的影响，像众信愿的像阿弥陀经它就是起于这个地方啊。那初期大乘的兴起呢，这个是佛教界的共同趋势啊，就是你不管在哪个地方都应运而生这种运动，就是大家这个风格上还有这个信仰的中心上都跟根本佛教已经越来越有差距，显示出它大乘的特色像这个趋势呢是佛教界的共同趋势，都有适应边区这种我们看它流行的地方，我们之前有谈过这个阿育王过后有没有有个弥南陀王他是个暴君嘛，破坏佛教，对不对？所以佛教在边地又重新站起来像这个都息息相关呐、大乘兴起就跟这种适应边区的文化有非常深的关系也因为这样所以丰富多样了起来它的面貌就耳目一新了，就跟原来的根本佛教就不太一样了但是不太一样不是都没有关系啊它还是根植于佛，我们说这个根本教典里面像很多本身坛这些事情啊，还有杂藏啊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出它跟过去的一个关联第五点佛初期大乘的兴起呢跟南北边区的佛教开展是有关的这个南方就是乌图啊，这个安达罗兴起的大乘传法这个安达罗就是安达罗啊，这个是南印的一个国就是南印的国家，它是在这个地方兴起的然后传入北方，那北方大乘呢是以祭宾就是乌藏那，就是现在伊朗那个地方啊现在伊朗现在是回教的地方嘛但是在这个那个时代呢是北方大乘的中心啊以乌藏那为中心向 东西、哦、西三地、哦、向东西三地延伸，向南进入平地、哦、这个就是犍陀罗、哦、犍陀罗众相城这一带，这是大乘佛法非常兴盛的地区啊。就我们可以看得出这个大乘佛法就是在边地、哦、边区地方兴盛起来的。那印度各方面的政权起伏呢，而佛法是超越政治的、哦、由南向而向北，也有北而中而南、哦、这样到处的畅通啊。总之呢，初期大乘的兴起呢，跟南北边区的佛教的开展是很有关系的、哦、经典的传出、哦、这个经典传出的地域文化他们都有相当的关系、哦、这个是我们说这个是根植于现代历史考证、哦、考据学得来的结论、啊哦、那这个是印老还有近代的学这些学生、这个出家的僧人、哦，就受过现代教育的，好比说、哦、那印顺导师是自学的、哦、然后比如说圣严法师啊、哦、这些现在慢慢渐渐有很多这个僧人、哦、他是受过西方现代式的教育啊、哦、所以他们能够接受这种考据的结论、哦、当然、哦、我们也可以看成是佛陀对不同国度啊、不同文化不同根性的人、哦，宣说适合他们的佛法、哦、就是说它可能是应运于地方文化开展出来的、哦、也可能是 佛教、哦、佛陀本身他就对于很多不一样文化他有不一样的教说嘛、哦、是也是、哦、这样这种观点就是佛亲口宣说的、哦、不管如何呢，不管 你认为是哪一种呢、哦，这个传出的经典它有这个地域文化的特色，好，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哦、大乘佛法跟 边地的文化的确是有这种深厚的关系啊。 好，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看这个初期大乘经典传出、哦、的地域、哦、跟它、传出的顺序跟它地域的关系、哦、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大点、哦，这个深至大型的大乘、哦、现在谈初期大乘它的、哦、它在内容上是思想上、哦、特色是怎么样、哦、我们看这个、哦、第一点他说大乘小乘对法跟律它有不一样的观点、啊、初期大乘的经部类、哦、是非常多的、哦、法门也有很多啊，但是呢他们都是共同、哦、共同的内容就是发菩提心修菩萨行啊，成就佛果、哦、是他的目的。这个这三点呢就跟佛法修出离行对不对，他是自求解脱待得吉利，当然会有很大的不一样啊、哦、那我们探究一下这两者哦，就是根本佛教它跟大乘佛教它两者根本上的差异、哦、我们可以从对于法对于律不一样的观点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差异在哪里。第一点、哦、对于律制的看法、哦、在佛法、哦、就是根本佛教的时代呢、哦、这个僧团、哦、律制是为组织僧团 而制的嘛、哦，那在教、哦、初期这个根本佛教时代呢，教团是导之以法齐之以律、哦、为什么要组织僧团呢，他的目的是要最后是要达到正法久住、哦、利乐众生、哦、等于是说这个教团不是乌合之众，组织起来呢是能够内弘外化啊，内化外弘啊，对内呢调制身心啊、哦、培养身材，对外呢是弘化以利益众生、哦、这个目的啊，这是根本佛教、哦、而初期大乘呢它重于法、哦、法就是教义啊、哦、的自行化它，但是它不看重律，律是把大众组织起来，像它就不看重这个、哦、大乘法的流布、哦，它本身 主要的启发是来自于哪里呢？其实就是佛陀的本身谈。那本身谈里面的故事就有很强烈的这种预言性的色彩，像里面谈的菩萨都是独来独往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大乘佛教有没有入世立身，它就是带有这种独来独往、英雄主义的这种伟人倾向啊。好，我们说这种本身经里面谈到的菩萨形象，多多少少也影响了这个大乘行者的风格，所以大乘一直都不是很重视这种集团，这种有组织的集团啊，好，像大乘就是这样嘛，就是立世入身都是独来独往，这个我们看这个龙树菩萨对不对，像这些初期大乘或者是说晚期大乘啊，像孤卓菩萨这些人，他们这些是大乘的行者，但是他们都是在小乘的僧团出家，那不知道是在哪一个部派啊，那可能是比较开放的、开明的这一种，能够容忍大乘说的这种教团，可能是像大众部倾向的这些教团，他们都是依止这样的教团出家的。那龙树有一度呢，他是想要成立大乘的教团，这个在龙树传我们看到，说龙树想要更造衣服啊，令这个大乘教团的僧人呢，跟这个小乘教团的僧人有一点区别，就是在服装上你看得出来有区别。后来这件事并没有做，那很多祖师评价龙树，就说龙树有高慢心啊。但是我们从这一点来看其实龙树是有这个心想要把这个大乘不是重法不重律嘛，可能他是想要扭转这样的情况也想把这个大乘能够有组织一点，但是这个并没有这样做可能是为了避免这个认为这个大乘教团是叛教的教团呢，就好像这个基督教里面不是有新教跟天主教嘛，旧教，这种组织一样。感觉上就像佛教里面的异端这样子所以他就没有这样做这个是重法不重律这个特色那对于法所重的呢也不一样啊，就是根本佛教他所重的法义跟大乘佛教所重的法义也有差异这个差异我们从这两点来看就是有两点啊。第一点是依缘起说与依圣义说这个根本佛教呢就是佛法它是依着缘起而说从众生人类的现实身心中知迷雾染尽而的必然而通遍的法像这个法就是缘起法嘛就是人呢从生到死啊从迷到悟啊转染成净，它都有一个普遍的规则啊，无明缘行，行缘识，这样无明灭而行灭，这个是流转跟还灭，所必须依止的理则。那观一切为无常苦无我无我所，这样才能契入，才能无明灭而行灭，这样能逆生死流。那初期大乘呢，他认为这像根本佛教里面谈到的这一些。它都是属于世俗地的说法那大乘经它是以什么为主呢？是一切要依圣义地来说那是譬如说他说五蕴无常若如是求是为行般若如果你这样说的话呢在般若经里面说你讲这个话的人呢是说相似般若波罗蜜很明显他就是把根本佛教里面的缘起法视为是一种不了义是一种世俗地的说法那这个文殊师利净律经里面说文殊师利呢他是从东 东方世界来的，那边的佛法呢是以了达真义，就是生义谛为先，不如 此土的佛法是以缘起，然后像四谛啊，四或者说四书谛啊好为先要的，这个等于是经典他自己就承认，像这个说法是跟传统的说法是不一样的。那持土呢就是世尊这个根本佛教以来的传统嘛，那文殊所宣说的彼土的佛法其实就是现实当中东南印这个地方的大乘，这个是差异是经典上有的，不过他说的地狱像大乘经里面谈的都是十方嘛，那其实它跟现实的地狱是有关联的，那我们依据这种考据的观点啊，都是会把它解释成是现实的地方，像这个说法它就跟这个东南印度的大乘所传出的，这个这一点就说明出于大乘还有根本佛教里面对于法的重点有所不同啊。那第二点呢，从哪个地方看出他们对法不同呢？就先知法住后知涅槃与直从涅槃入手，这个依着根本佛教来看，这个他在这个杂阿含经里面有说说不论如 知不知呢，自先知法住后知涅槃，这等于是我们契证真实的一个次第啊。我们先要如实的知道缘起法的理则，这种必然的理则就叫做法住智啊。它是这个要先得这个法住智，这个是修道的必要历程哈。绝对不能够离开呢对于世间的如实知而能够得到涅槃，所以必须要先得法住后知涅槃，这个知道世间的如实知其实就是知道世间的因果理则啊，我们知道缘起法呢它是因果相续的齁，什么无明缘行行缘事它都有一个因缘因果的必然理则。我们要先通达这种缘起法相的法住智，然后才能够证入涅槃智齁。这个次第呢在杂阿含经来看这个是不可以超越的齁。所以呢在阿含经我们说弟子们的修法呢都是观缘起的无常苦，然后观无我所，这个是空义啊，这样来断烦恼而证入究竟的涅槃，它的次第就是这样子。但是在大乘经里面讲的次第呢就不是这样子，接下来说然在初期大乘呢无论是立根中根顿根初学不退转，不管你是在哪一个阶段的菩萨呢都是直从与涅槃相当的甚深处来入门，这个甚深处指的是什么，像大般若经里面就讲他说一切都是要以真如为定量，不分别了解观察缘起法而直观一切法但明无实啊，直观它的深深处就是真如性，就是性空，我们就是直接观察它一切法它的本质是什么，从这个深深处来入手来观一切法，发现一切法是但明无实的，用这个关门来修正一切法空，一切法皆如，一切法是不可得的，一切法是无生的，这个就是大乘的深深处，这个我们引两个经文来看，这个小品般若经里面讲他说甚深相者即是空义啊，即是无相无作无起无生无灭无所有无染即灭远离涅槃，它的深深义就是空义就是涅槃， 好，涅槃在原这个根本佛教是要先知法住后才能得涅槃，对不对？他现在不是，他是直接从一切法的涅槃，就是甚深处去着手。好，摩诃般若经怎么说呢？摩诃般若波罗经说，深奥处者呢，空是其意啊，无相无作无起无生无染即灭，离如法界实际，好，法性界实际涅槃。好，须菩提，如是等法是为深奥义，就是直观法涅槃啊。好，这个是大乘它的方法方便是不一样的。好，空性好，或是说真如啊，这些名字呢都是涅槃的义名啊。涅槃是甚深，是本来是佛齁、哦、根本佛教里面齁、哦、讲的齁、哦。根本佛教也讲涅槃嘛齁、哦。这个是法住智以后才能得的齁、哦。但是在大乘佛法呢，一切是依甚深的涅槃为准量。齁、哦。就等于齁、哦、它跟根本佛教的这个入手的方便齁、哦、这个关门啊，它不太一样的。好、哦，这种种义名呢，我们说这个空啊、甚深啊、哦、跟涅槃，它的义名可以分作三类、哦、一类是果德的、哦、像无生、无灭、无染、即灭、离涅槃，这个是属于果德，用果德来命名的、哦、还有用行门来、哦、行门、哦、其实这些都同样的意义啊。哦，用行门来取名的就是空、无相、无愿这三解脱门。好，出世空性与无相界，在阿含经用来表示涅槃。哈，三解脱门是行门，它是一种止观啊，一种三昧的名称啊。好，是一种行门，依此而得涅槃啊。好，常修三三昧是能够契入涅槃，哈，能够成就圣果的。也就依着这三三昧来表示涅槃，因为你常修会得涅槃嘛，就以因地来作为它的名称，用这个因地来表示涅槃。第三个是以理尽啊，像真如啊、法界啊、法性实际啊，这个指的是什么？就是世间的真理，实际就是这个世间的本质到底是怎么回事嘛。好，真如就是好，我们认识到事物它本身的真实的情况是怎么一回事啊？这样好，我们的认识契合它的本性，这个就是真如嘛。好，所以这个是从理智的对象，好，这个我们说这个啊，这个圣者嘛，好，他到底看到了什么？他就是看到真如，他就是看到法界。他就是看到法性，看到实际嘛，齁。像这些他看到的就是真实的理尽。用这个齁、哦、这些名称呢，在根本佛教像阿含经里面齁、哦、就是用来表示事地跟缘起的齁、哦。齁。但是在大乘经典里面，它是作为这个般若体悟的深深意。也就是你般若智慧的所缘就对了，好，当然你契证真实般若是没有什么能所的啦，好，但是也是依着我们世俗人所能够理解的方式去表达，就是从理尽这方面来表达涅槃，好，这三类就是尽行果嘛，所有种种名称呢都是用来表达甚深涅槃的。好，我们在这里做一个结论啊，这个佛法跟大乘佛法呢，它所重不同啊，由此可以看得出来哈、哦，对于律制、对于法，它都有所不同哈、哦。对于法呢，是比如说异于缘起还是异于生意哈、哦，入手处呢是入由涅槃直观涅槃还是先知法住哈、哦，像这两点都说明了大乘佛法有。别于根本佛教，它有不一样的特色哈。好，那接下来第二点哈，涅槃的甚深意是在菩萨道中的重要性啊。好，涅槃的甚深意哈， 他好像就是偏于理智的这一边嘛，齁。那他跟菩萨道，菩萨道是很多广大型的，很多利益众生的广大型，对不对，齁。那他们两个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好，我们看齁。第一点，菩萨道呢是以圣者的自证境界为准量的。齁，般若经着眼于佛弟子的修行，齁，所说的甚深意是言说思维所不及的，齁。这个是以佛跟阿罗汉的自证为准量的，齁。像般若经他就一再的提到，齁，菩萨是要以什么，以法住性为定量，齁，以诸法的法性为定量，以真如为定量，以实际为定量，齁，这个都是般若经一直提到的，齁。这个量是什么意思啊？量就是正确的知见的意思，齁。就是我们要认识事物的标准跟根据呢，是要以什么为我们的根据呢？是要以这个世间的真相来作为根据，齁。就是我们说涅槃啊。齁。这个是依着释迦牟尼佛，像这个准量呢，是依着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大觉大悟所体证而来的，齁。他体证到的是什么回事呢？这个我们说这个地方是离名言相的，齁。但是我们也是尽量用文字来表达，这个经典上的文字是怎么说呢？他说，齁，佛陀在这个大觉悟的境界里面是心行灭处，言语道断的，齁。所以这个是不可说的，在不可说之间呢，我们还要给他一个名称，齁，就说这个境界叫法界，齁。从这个大，齁，大觉大悟的体证这里宣流出来的佛法，就叫做称法界性，也就是法界等流，齁。这个字大家，这个名称应该大家有听过，所以语言文字的佛法就是法界等流。好，从这个大觉悟的体证里面流露出来的，齁。佛所亲证的法界境呢，它跟庸常的见解是不一样的，齁。像我们庸常的见解都是受到自我意识的支配，也就是有我执、有法执啊，这种执着所支配的，所以就有爱见烦恼。我们的看法，齁，我们说我们看到的世间就像戴一个有色的眼镜，齁。这有色的眼镜就是烦恼所染污的。齁，我们就是，齁，我们这种凡夫境界所见呢，是不能够跟佛陀所弃证的这种真理的境界，这两者是不可以相互比拟的，齁。那我们不能，我们说依智不依事嘛，这个智其实就是以佛陀自证的为准量，就是涅槃嘛，就是实际真如。齁，我们不要依着我们自己凡夫的见解，齁，应该是以佛陀自证的法界为准量，齁，作为我们认识的标准啊。齁，这个是大乘的生意特，齁，大乘的生意的特质所在啊。齁，我们说，齁，这个法界性，像我们现在都是有爱烦恼，齁，执着法有我，齁，这个我，齁，这个法跟我都是实有的，对不对？有爱烦恼、见烦恼，这样生死凡夫，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契入这个佛自证？齁，而且以它为准量呢？齁，我们呢应该，齁，下面讲，唯有般若啊，齁，就是由闻慧，这个闻慧是音祥人，思慧跟修慧，思慧是柔顺人，齁。修思修与现观慧，齁，现观慧就是无生法忍，我们唯有从这样次第来取入，齁，才能够证得最清净的法界，也就是世尊在菩提树下大觉悟的那个境界，齁。齁，像这个般若，齁，取入不是说，齁，你就是所取那个真如相，那个真如是什么你也不知道，齁，反正就是，齁，坐在那里，齁。像这个都不是去路的方便啊，齁。不管你怎么样，你怎么可能知道，齁，我们用凡夫的自见来说，齁，我们怎么可能升起这种准量呢？你要升起这种准量呢， 必须要由文思修栽培而来啊。好，这个文会指的是听闻法界等流，称法性，法界等流哈，称法界性，这些是什么？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文字般若。好，它不就是真实的般若？但是是从法界等流出来的，好，它是称于法界性的。好，依着这个文字般若呢，你可以好慢慢的栽培，能够契入到这个离文字相的这个离名言性的般若哦，也就是真实般若哦，达到现观的境界。好，像这个文字般若哈，是佛在清净法界里面为了大悲怜悯我们苦难的众生哈，他依着过去的誓愿，要救度一切苦恼的友情哈。这个救度哈，其实就是怎么讲，就是给你一个出离生死的智慧啊。这生死是要自己来阅度的哈。好，这个哈就跟这个大业往生这个有哈，就算你大业往生，对不对哈？真实的救度还是观音对你说无生法，对不对哈？这个经典都是这样讲的嘛，这才是最究竟的救度啊。好，佛陀好救度我们苦恼的友情，就是从自己所证的清净法界呢，用善巧的方法宣说出来，好，用语言文字来介绍佛法。像这种文字般若，它不就是法界，但是它却是从法界等流而出，是随顺于法界的，也可以说它是相似于法界，平等于法界啊。众生听闻的这个从法界等流这种清净的正法，像这种就是涅槃的影像教嘛。在《摄大僧论》里面讲啊，你听闻的这种相似于法界等流出来的文语言文字呢，也就熏成了出世的清净心种子啊。好，像这个就是法身种子，就这个无着菩萨呢，在《摄大僧论》他就明白的这样讲。好，这个过程我们可以举一个比喻啊，好比有一个人他到一个名胜去旅游，对不对？那他把这个旅游的过程用照片啊，或者是说用 V8 拍下来，对不对？拿给我们来看，我们虽然没有去过嘛，但是从这个小框框，从这个小荧幕里面我们不是看到名胜的本身，而是看到名胜的影像，对不对？虽然不是亲历其境，但是我们对于这个名胜就有一个有在心里面就有一种影子。那这种影子呢，我们会根据这种影子发起希愿啊，就是我也要去这种希愿，对不对？那正闻熏习也是一样的过程，我们听闻的这个清净法界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从来没见过啊，谁见过，对不对？只有佛陀见过啊。但是他也必须要依靠这种语言文字来介绍他所证悟的境界到底像什么样子嘛，齁。像他这样子来告诉我们，也是让我们发生希愿，也可以让我们从这个齁爱见烦恼当中齁，能够稍微知道什么叫做这个爱见灭除那个境界到底是怎么样啊。好，这个过程就让我们熏成了清净的种子，我们就能够依着这种清净心的种子，这种法界等流的法身种子，这个就是我们的慧命啦。好，这是依着佛陀开始我们升起的，我们就能够升起解脱的信愿。好，依着这个信愿慢慢栽培，我们就能够证得清净的法界，就我们就能成佛啦。所以我们从这个证悟它的因地来讲，就是这些文字般若。我们从文字般若听闻佛的教导，明白什么是成佛，什么是广大行，什么是甚深义之后，还要专精思维啊。思所成慧在经典里面翻译叫做柔顺人，意思就是我们多多的思维佛法，多多的思维法义，这个智慧的心就慢慢的柔软， 柔软不是说你就软趴趴的齁，就是别人打你你说啊那样也好，这个不是这个柔软啊齁。其实佛法讲的柔软都是叫做忍齁，忍是有一种坚固意志的意思啊齁。你可以表示屈从，但是屈从里面有一种很坚实的意志啊，就他不退缩齁，他不会为了烦恼而违背他自己的誓愿，像这个叫忍齁。这个柔顺忍也是这样，他能够随顺真理，所以叫做柔顺忍。好，随顺真理是什么？一切法不可得嘛，对不对？你怎么样你都不会违反自己这样对于这个世间的理解，怎么样都不能颠倒你，像这个就是叫柔顺忍啊。好，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观一切法空，那这个世间有什么可证，有什么可爱的呢？好，我们就能够好心住于实相，好不为世间的八风所转，那不是就是这样吗？这个就叫做忍哈，忍其实就是忍可的意思啊。哈，我们平常的凡夫就是执着什么都是真实的，我是真实的，色相形式也是真实的，好。那现在我们听闻的佛法，随顺佛的开示去观察哈，到底这个我，我们所谓的这个我到底在哪里呢？我所说的我是色法吗？是受想行识吗？我们这样一一的考察，发现这个集运不是我，我不就是五运啊？五运是多的，我是一的，五运是生住哦，生灭不息的。这个我是常常这是这样嘛，吼是常住的、啊。我不就是运，但是离运呢也找不到这个我。好，前面我们有谈到这个我的考察，对不对？吼已经讲到很多了。我们常常这样的思维观察，心就能够调柔，能够随顺这个无我的教义啊。好，确实是这个世间，我们所谓的我，这个是不可的，是找不到的。好，我们这样来理解，就能够随顺于涅槃，随顺于解脱。哈，这个过程当然是需要一个过程啊。哈，像我们现在会觉得说，这个世间真的没有我吗？那很奇怪啊。哈，想不通。但是我们常常是依着法义这样熏习，你心就能够调柔，就能够随顺于佛说。好，确实是没有我的。好，理智上，好。你这样找是找不到我，但是在情感上呢，你还是觉得有这个我啊。像这种我是具身的我执哦，它是根深蒂固的，不是这么容易就能够动转的哦。但是你要动摇生死的根，必须要勘破这种无明，就是只有我的执着。好，这种只有我的执着是与生俱来的，你不需要人家教你就有这种存在感，自我真实的存在感。当你要死亡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我爱执是有多么的强，多么的强烈，多么的坚固。我们平常好像没有觉得怎么样嘛，但是你看你落水的时候，对不对？你看到一个稻草你就扒着不放，其实那就是我爱执现行啊。在我们视为是理所当然，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呢，随顺于佛法的理智去观察，你说说看，你所执着的这个我在哪里呢？如果大家能够随顺于圣意，慢慢你就会知道，我们所执着我的其实就是一个假名，就是一个空有的名字而已，它是找不到相貌的。那你这样，你慢慢就能够调柔你的知见，慢慢的，你爱烦恼、见烦恼就轻薄，好，这个时候你就有柔顺忍啦。好，所以有些我们说这个菩萨的广大行，对不对？哈，过去不能做到的，你现在能够做得到，为什么呢？因为你有无我的智慧啊，慢慢的增长起来，也依着这种智慧，你能够随顺于涅槃，就随顺于解脱，哈。我们佛法的解脱都是要依着这种理智，这种智慧，没有这种智慧拿来解脱。好，那大乘的空义不只是要观察我，好，也对于五蕴，这个五蕴也就代表了诸法的本质，然后 我们来做一番考察，好，发现怎么样呢？就像《心经》讲的一样，大家《心经》都很喜欢念嘛，但是它真实的意思是要你这样随顺去观察，你这样随顺的观察，你就会照见五蕴皆空。照见五蕴皆空有什么好处呢？它就能度一切苦厄。好，这都是从思索成慧，从柔顺能得来的。我们说佛法说的真实利益是什么？现在常常听到都是把佛法解释成心理学，好像就是佛法就是学佛就是要让你生活里面得到快乐，对不对？其实我们生活里面的快乐是非常庸俗的，我这样讲各位不知道同不同意。现实的生活可以讲三界犹如火灾，在佛法立场上哪有什么快乐可以说呢？这种快乐都是相对于苦，就我不这么苦了，所以我说我快乐嘛。佛法说真实的快乐是洞见真理，发见世间的真相，就是要得涅槃啊。比起涅槃来讲，这世间上的事哪有什么快乐啊？而且这种快乐，对不对？总是会失去的。我们不是讲三苦吗？像你现在快乐就是坏苦啊。你再有像个皇帝有没有？这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对不对？但是皇帝怕什么？怕死啊。你看很英明哦，秦始皇，对不对？是一个。还有谁呢？唐太宗也是一个。还有比较离我们比较近的是谁？雍正皇帝。这个在历史上我们都可以找到证据，他们都是吃这个丹药吃死的。秦始皇可能不是啊，但是他有一个有被这个术士骗了很多钱，这个是真的。像徐福这些人，他就告诉我们，这个坏苦也是很厉害的。你虽然在世间是贵为人君，对不对？是一个皇帝，但是也有你怕的东西，就是怕失掉你现在的快乐，这个就是坏苦。好，所以我们佛法呢，不是要你迷恋于这个世间，像这些坏苦，好，这些乐，我们佛教为什么称为坏苦呢？就是说明它的不究竟嘛，怎么现在都把佛法改造改造成说我们生活就是要自在，这个就叫活在当下，对不对？这个就叫佛法，这是非常庸俗的。好，那我们思维一切法空这些证件呢，是为了要干嘛？就是要能调伏烦恼，然后能够引导我们去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并像累积这样的功德，就能够往佛的无上大涅槃去了。所以有这种证件呢，每一度都成为波罗蜜啊，都能够引领我们向于彼岸。没有般若呢，这一切布施啊、持戒这些都变成有漏的功德，它是不能够引领你向究竟处去，也就是无上菩提。我们要能真正的断掉烦恼，就必须要有禅定啊的帮忙。好，思索成慧有了定的帮忙，这个阶段你就是到修索成慧啊。修索成慧的阶段呢，在我们说在小声闻教的传统里面讲，这个是暖顶冷湿低，就是内烦位的众生，这个时候你离圣位已经非常近了。这个在大乘晚期也有内烦位啊，也有暖顶冷湿低，在色大乘论里面有介绍。好，这个都是我们修行这个修所成慧的阶段。那我们可以看出，这个闻思修这三个阶段是次第分明的。像我们现在讲修行的，你不谈这种现代式的佛法，在现实生活里面去寻找快乐，那很多人进到佛法就是要到山洞去修止观，有没有？像这个就是不知道次第啊，他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就想要进入内凡位。内凡位是修止又，就是修止观的，他不是，你不是说学习佛法一下子就能够从修所成地契入， 从修守成地入手，这个都是越过佛所开示的次第啊，这个叫揠苗助长。你啊是不能够得其利，反而会受其害啊。哦，你看不是禅宗，像那个过去禅宗就虚云老和尚，好，他说那个禅宗的寺庙都会放这个那个人家叫猪笼，有没有？就是用那个藤编啊，或是用那个竹子编的那种竹笼，哦，他可以把一个人套在里面啊。那本来是套猪的，好，哦，那为什么要套人呢？因为修禅修到癫狂，因为你的哈，哦，你的所缘一直跑到上面哦。我们中医有个名词叫热入心包，有没有？会张望，会癫狂，会有幻视、幻听啊，这些。好，哦，就是你修定。我们说禅宗的方法不是就是要一直起疑情吗？那你的这个气血就是会一直在这里嘛，所以都会有这种毛病。哦，这个是释迦和尚的脸谱里面讲到的事情。好，哦，就会有这种事。我们哈还是依着佛所开示的，像这些都是祖师禅嘛哈。那我们修行哈，我们就是依着好佛所开示的般若，他就是要经历这种闻思修的阶段哦，是不容你跳级的啦。好，好，我们哈修哈，我们就是要经历这种闻思修哈，修所成慧是修止又修观，然后经。这个内凡位的众生嘛，暖顶忍是第一位，你就能够触证圣人所自证的这种清净法界到底是怎么回事的哈。这个时候呢，这个智慧就跟前面的观照般若或是文字般若哈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呢，你气证的这种境界叫做真实般若哈，实相般若，好。这地方你没有什么名言哈，因为我们人的理智，我们人的意识是圆不到这个境界的哦。它是怎么回事？跟你讲，你也不可能圆得到，就对了哈。它离开我们太远了，好，只能说是什么言语道断，心行灭处，只能这样讲啊。好，这个就是现光慧，好，也就是涅槃呐，好，就是气证这个涅槃。那在大乘叫做无生人，好，你只要证得这个境界呢，你就不再是凡夫的，而是圣人哦。以上介绍就是从凡夫地经由文思修，然后契入圣智哈。我们就知道哈，你呀，这个文思修这个过程，你要从凡夫到圣位哈，这都是要以智慧为主的哈。像有些人入了佛门就喜欢怎么样修禅定，好，他这个禅定不是智慧哦，好，大家不要以禅为慧。我前面我们讲过，这个智慧跟禅定它是有区别的。好，由此可知呢，般若波罗蜜在菩萨道中它是非常重要的哦。前面哦经我们说经典里面也讲，他说五度如盲，般若如导。前五度都需要般若的摄导，这样才能够契入佛道。好，哦，对经中说一切法不可得，一切法本性空，一切法本不生，一切法本清净。好，哦，这个清净其实这个净就是空的意名啊。诸法本来常自即灭相，这些哦，这个经典里面谈到的这一些，我们都可以理会哈。哦，这都是以无所得为方便的般若，也就是菩萨的智慧啊，好，还有佛陀的智慧哈，这是好，就是圣者智慧的境地啊。无所得哈，菩萨为什么说无哈？菩萨为什么能无所得？好，《心经》里面讲的，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嘛。无有挂碍故，远离恐怖哈。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哈，哦，里面讲这个无所得，就是现在讲的无所得啊。好，哦，无所得是因为菩萨依着般若波罗蜜多故，就是这个般若智慧。般若智慧是什么呢？就是观一切法性空，他的自性是不可得的。好，哦，由此 你这样子随顺这样观察，好，就能够心无挂碍。一切法既然无实，如幻如化，如梦幻泡影嘛，如露亦如电。你这样来思维随顺观察，就能够远离烦恼。这个是爱烦恼，还有能离开见烦恼。好，见烦恼是什么？执一切法实有，这个都是执着。好，所以我们说不执着，不是指你很潇洒，你要能够离爱离见，这样才叫做不执着。好，离开这样的执障，我们心里就清净啊。好，如果我们能够依着这种闻思修慧来解了一切法空，好，我们不但是在待人处事上会因此减少很多的痛苦，好，对你人生的路程，好，你要减少烦恼，能够清净一点啊，好，而且呢，能够依此，你的生死根本呢也能够得到解脱，依着这种正见，最终你现世你可以减轻自己的执着跟烦恼，好，远的来说。这个都是你动摇生死根本的，我们说这个什么啊，能够得法身的种子。好，这个种子就是你要因缘哈，就是还是这样闻思修去观察世间的一切，它的实性是怎么一回事呢？它的自性都是了不可的，是以。这样你这样随顺观察，就是以真如为准量了。哦，这样好，我觉得这样有这种般若智慧啦，你在你现世里面，你的日常生活里面，你就可以得到一些好处。当然，这个是你的般若智慧要够有力量，那才行啊。没有力量，那就什么都不是啊。好，那也因此我们。能够随顺于涅槃，随顺于解脱，都是要从闻思修入手的。我们先休息10分钟。